中共反击美国，普京趁机对习近平同都六枚气炸，中共放软了，罕见高规格接待耶伦。拜登说乌克兰加入北约时机未到。湖南一医院院长服刑满后再做副院长，网络沸腾。价格战继续，十六车企签承诺书，只是两日就作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为了反击美国政府，联合盟友限制中国半导体发展，北京宣布对用于制造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的加、者进行出口管制。点知普京即刻对习近平同都，俄罗斯宣布增产，填补市场缺口。而且从去年开始，俄罗斯就一直疯狂地抛售人民币买入美元、欧元，加速了人民币的贬值。大陆媒体称，事实再次证明中俄关系含金量不高。中共当局7月3号宣布，从8月1号起对半导体关键材料加、者实施出口管制。先至隔了短短两日时间，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就在5号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宣布限制用于晶片制造的金属出口后，俄罗斯准备提高这的产量以满足国内需求。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宣称，该集团每年可以生产多达20公吨的锗，中国的出口管制可能会加快在俄罗斯生产高纯度的锗。另外，俄罗斯亦有家的生产商，包括铝生产商俄罗斯铝业公司。该公司一家氧化铝工厂每年能够生产6吨锗。对于俄罗斯的决定，大陆网站发出一篇文章，题目是《挖中国墙角》。这两家俄罗斯公司想做什么？文章表示，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声称增产只是满足俄罗斯国内需求，显然是公然撒谎。因为全球每年的锗产量约130吨，中国出口量占60%，其中大部分产能都被东亚地区的光学和半导体产业链占有。而俄国自身的光学和半导体产业极端落后，每年消费的锗产量微乎其微。俄罗斯生产这么多的锗，除了出口，没有第二种可能。文章还直言，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什么盟友，不会主动配合中国的制裁措施。对于俄国人来说，既然中国让出市场，他们刚好有能力填补，这件事再一次证明中俄关系含金量不高。事实上，这个并不是普京第一次对习近平同都。近期中共积极推动去美元化，高调宣传对外贸易用人民币结算，但俄罗斯央行之前曾经发表报告示警，直言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而且缺乏对冲工具，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存在风险。同时，俄罗斯在持续疯狂抛售人民币买入美元、欧元。莫斯科交易所的数据显示，7月6号成交的隔日交割人民币交易量达到创纪录的近2400亿卢布，是欧元和美元交易总量的一倍半。另外，根据统计，过去一年入面，普京已抛售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俄罗斯持有人民币储备减少了1/3，这个是俄罗斯近年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人民币抛售行动，这个加速了人民币贬值的速度。财经网红小翠调侃说，这一波贬值可能受到人民币国际化反噬。例如中俄货币互换协议，俄罗斯随时拿着人民币到香港换美元。如果观察最近卢布与美元汇率变动，发现卢布算是企硬，人民币却一蛇千里。不知道是不是俄罗斯在香港狂卖人民币换美元，又用美元维持卢布汇率稳定。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习近平和普京建立了中俄无上限的友谊，但有学者认为这种关系不断被习近平带来反噬。时事分析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说，华格纳的反叛 暴露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基础并非之前人们所想的咁稳固。由于习近平和普京行得较近，所以现在习近平亦开始在这方面受到质疑。美国财长耶伦首次访华，两日来中方罕见安排他同多位前后任财经高官会晤，包括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甚至已经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学者分析，中国高度重视耶伦此行，凸显北京不愿意同美国脱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8号会见主导中国财经政策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之前他会晤了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财长刘昆和已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据路透社报道，耶伦话俾何立峰知，全球经济前景错综复杂下，美中两国需密切沟通，共相应对各种挑战。他重申美国将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但是这个不是赢者通吃，而是在公平的规则下良性竞争。耶伦仲话，虽然我哋可能对呢啲行动有唔同意见，但唔应该被咁样嘅分歧同缺乏沟通导致误解，以免双边经贸关系不必要恶化。除咗何立峰，耶伦7月7号访华第日，见到已退休嘅前副总理刘鹤同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讨论美中同全球经济前景。当晚曾经任人民银行行长16年嘅周小川亦设宴款待耶伦。有分析认为，北京高规格接待释放出的信息是中方希望恢复和美国的接触，避免脱欧。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LTA 中心资深副执行长颜慧欣对美国之音分析，中方对耶伦热情反映出北京政府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以改善出口不振、投资和国内消费亦疲软的经济困境。颜慧欣话，面对中国官员时，耶伦除了重申拜登政府政策，强调美国对华追求去风险而非脱欧外，亦为美国可能制出新的对华投资审查机制打好预防针，以免届时中方反应过度，陷入以牙还牙的对抗漩涡。另外，外界预计在耶伦访华期间，习近平不会同他会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美国总统拜登称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在战争期间被乌克兰加入，可能导致北约与俄国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到访土耳其与埃尔多安会谈。埃尔多安在记者会上公开表态说，毫无疑问乌克兰值得加入北约。埃尔多安仲话，俄国总统普京下个月来访时，他将亲自向对方讲明这次会谈情况。不过，拜登7号在美国 CNN 专访中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为时尚早，成员国之间并未一致同意俾乌克兰在俄国入侵期间加入，因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我哋都会陷入其中，等于我哋喺度同俄国交战。不过，拜登亦向泽连斯基保证，美国准备提供更多武器及其他安全支援，就好似美国对待以色列一样，直至乌克兰获得北约成员资格。美媒指出，呢一安排可避免美俄发生武装冲突，因为给予乌克兰其他安全保障，并唔具备如同北约嘅集体防御机制。针对美国首次提供极具危险性嘅集束弹药俾乌克兰军队，拜登强调呢个系为咗应对乌克兰军队武器逐渐用完嘅艰难决定。五个大楼一名官员坦言，乌克兰军队反攻比预期慢得多，但这个只是刚刚开始，判断成败还太早。北约11、12号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峰会，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7号表示，各国领袖届时将再次公开承诺给乌克兰加入，并就如何更接近该目标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的会议将传递一个清楚信息，北约团结一致，俄国侵略不会得到回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说， 乌克兰不会在峰会结束后就加入北约，但峰会将愿意考虑接纳乌克兰，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里程碑。大陆媒体报道，湖南浏阳市一间医院院长因受贿判刑两年，刑满后该院长成为另一医院副院长。7月8号这件事引发大陆网络关注。西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黄河8号报道，网民李先生告知，湖南浏阳市大姚中心医院前院长杨某因受贿获判刑两年，如今已经通过招录担任浏阳市集女医院副院长。李先生质疑，获刑后再次担任公立医院领导不符合相关规定。报道称，集女医院官网的确有一名名为杨某的副院长。一位曾经同杨某共事四年的医护人员证实，杨某此前的确因受贿获刑两年，缓刑两年，后来因违纪开除党籍。2004年2月被大姚镇中心医院辞退，后来到集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临时工的身份做主治医生。李先生给出的一份浏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7年12月出事的信访回复函，与上述工作人员所讲的一致。2002年杨某被指控2001年10月利用其担任浏阳市大姚中心医院院长职务便利，在与礼宁市入鸿医院医疗器械合作经营部的业务往来中，非法收受他人贿赂30,000元。杨某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2004年2月杨某因犯受贿罪被辞退，当年5月进入集里街道卫生院工作。李先生称，以临时工身份任职没问题，但为什么双开的人能够任公立医院的管理层？浏阳市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回应称，不了解情况。集里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称，杨某的任命程序不归医院管，是组织任命。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刘云芳律师表示，公立医院属于事业编制，该院长在原单位犯罪并判处缓刑，事业单位不应该聘用，这位院长就不能够在新的事业单位就职，更不能够担任副院长职务。这件事引发网民热议，有网友气愤说，官官相护，谁任命的？必须给人民一个交代，背景好深恶，这个就是腐败。老百姓搞刑事拘留就影响下一代了，这个直接判刑仲能够上啊？还有人讽刺说，没将上面的人工出来自然有位，我党的人才不够用了。日前多家大陆车企和特斯拉一起签署承诺书，压制降价潮，但是只是两日之后，承诺书中相关条款就被删除。据路媒报道，7月8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突然间宣布撤回承诺书中有关不以非正常价格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表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宣称，因为表达意思不当，有违反垄断法精神，因此删除该表述，并敦促16家车企及其他汽车生产会员企业遵守反垄断法，自主定价，公平竞争。之前的7月6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组织国际车厂特斯拉以及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等中国本土车厂总共16家车企共同签署汽车行业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承诺书，承诺不以非正常价格和虚假宣言等手段进行竞争。这16家车企占有中国汽车市场 90% 的销量，该承诺书是在中共工信部的指导与见证之下签署，现场还有工信部官员发言宣称，要以承诺书签署为契机，规范市场行销活动，避免肆意降价等。 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官方出手压制汽车市场的价格战，但中国汽车协会突然撤回有关价格的表述，令到16家车企的握手言和只是维持了两日。今年以来，一场残酷的价格战在中国汽车市场爆发，超过40家车企在中国推出了电动和汽油动力车的折扣价。中国汽车行业已陷入自杀式降价。据陆媒早前报道，过去三年已被淘汰的汽车品牌至少有75个，未来两三年保守估计6-7成的品牌被淘汰。到2025年，多数边缘车企都会出局。多名业内人士透露，当前市场上部分车型的售价已低过成本，但是车企都在斗低价，一些龙头企业宁可蚀钱亦抢占市场份额。好多车厂品牌为了生存已经不择手段，目的是打低对手。有业内人士指，这场残酷的价格战至少将打到今年年底，甚至可能持续多年。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